听众朋友早上好，又到了星期四了，那么每周四的微声音又在电波中当中呢跟您见面了，我是谢欣。
我是行动。在节目的一开始，首先还是回顾历史。1876年美国发明家贝尔用他发明的世界上第一台的电话和助手进行了首次通话。现在是突飞猛进了。
现在电话都不用线了。好，我们首先呢从我们澳洲的新闻开始来看一看每日电讯的报道。在上个星期的微声音当中，行动我们给大家提到过哈，在澳大利亚交通违规啊罚款这个额度啊最高的就咱新南威尔士州了，
是，
哎，光是这个违规停车的罚款项目130多项，如果没记错的话。
这两天呢，新南威尔士州又有一条与交通违规有关的新闻，再次让我们大开眼界。
哎，为什么说大开眼界？这次罚款的这个名目呢，哎，有点出乎大家的意料。
最近呢就说了，每日电讯报就报道，新州悉尼的一位出租车司机皮埃尔，因为穿了一双颜色不对的皮鞋，被警察罚款了100块钱。
色不对是吧？事发当天呢，皮埃尔在赌场外面是在等候客人。那这个时候来了一名视力非常好，而且应该是蛮注重服饰搭配的警察过来，发现他穿的是棕色的皮鞋，就跟他说：“你穿的制服不正确，而且这个地方是禁止停车的。”
然后呢这位警察叔叔就又说了，如果你有良好的驾车记录呢，念你初犯，我就不会因为你乱停车罚你，但是因为你的鞋子，我会给你一个小小的罚单。
哎，因为鞋的什么呢？不是质量，是色的问题。结果他就因为这双鞋的颜色，哎，收了一张100块澳币的罚单。那么他决定是向新南威尔士州的警察局要回这一笔钱，希望能够取消对颜色，这个鞋子颜色的这个罚款。
其实呢，我们说到这儿哈，很多人都可能会在想，
嗯，
这个新州交通法规真的是这个上管天下管地哈，
当中管空气是吧？
绝对是这样的。为什么开车穿什么鞋子，颜色都要管呢？
其实真的，很多人在看这条报道的时候都不能理解。那你想想看，皮埃尔他肯定自己本人是更加想不通
了。其实我不是那个很多人，我第一个反应是他把脚放在哪儿能让警察看到？
他站在那儿。站在车边上在等客人。其实我特别想说，你今天也穿了一双棕色的皮鞋。那按照我们新州的法律，就穿着不合适的制服呢，的确是一项罪行。在90年的时候哈，1990年的时候，新州客运法就是出租司机必须穿着统一的制服驾驶。
啊，原来问题出在这儿，是吧？
这个新州出租车委员会就说过，出租司机要有一个专业的外观哈。穿着不当的最高罚款是550澳币。
但是呢，鞋子色调应该是不被指定的。
哎，他可能是对衣服，比如说白衬衫、黑裤子啊，比如打什么颜色的领带，可能要求哈。说这个苛刻的规定已经被取代了。当然，我们可能在想，哎，那为什么这样还被罚款呢？这个报道最后就说，说了，说皮埃尔现在呢可以放心的继续穿他的棕色皮鞋上班了。哎，说这个新州警察这个指责呢，可能有点过分了。
特别就是要求这个出租车司机的这个穿着哈，要求到鞋子的颜色上，是不是有点？确实是过了哈。
这讲究，就是有些人一口的话，我的生活是讲究的，不是将就的哈。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首网络神曲，就我们村里我最帅。
在我们那边的山里，从前有个传说，百年之内在我们村里会出一个绝世帅哥，人们都在纷纷说着，都在纷纷私下琢磨，不知哪家的嘴轮冒青烟，真是祖上积德的。突然一道红光闪过，天地随着一阵乱动，人才拼成一个大大的帅字，吊在我的门口。我本来不怎么明白，到底怎样叫酷帅，直到有天拿起镜子。
我们村里人我最坏，
我流流汗不冒天坏的我全身冒汗，
在我们村里人我最帅，
真的是旁边送的传达横竖没有我短，
在 坏，我们村里人我最酷。
不光帅酷，而且内裤简直没法不做。
在我们村里人我最帅，
帅死了风格，帅死了水平，帅死整个时代。
嗯，我也是帅得出整个时代，好，帅得还很讲究。
嗯，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条来自于新华网却跟我们澳洲有关的报道。
哎，这是真正的很帅啊。
嗯，
中国一名远离家乡从江苏盐城到重庆打拼多年的摄影师顾怡，3年前得知在老家的父亲呢确诊了胃癌的晚期之后呢，做出了一个让旁人都相当担忧的决定，他想带着父母到外面的世界走一走。
嗯，但是最感人的是，就是这一段旅程没有让他后悔，他拍了30000多张照片，整个过程当中，那么在这个时间当中，他还陪父母度过了结婚50周年的纪念日，经历了他父母这么大年纪，也是很多是第一次，
哎，非常暖心。
嗯，
根据了解呢，顾怡的父亲顾前平是在3年前被诊断出这个胃癌晚期的，
嗯，
经历手术之后，体重不仅就是只有重这个65公斤，一直。跌到什么时候呢？是40公斤左右，这太轻了。
嗯，
然后他的母亲呢，也在这个期间是2次骨折，必须靠着拐杖才能走动。
哎，我们知道这个摄影师工作也是东奔西忙的哈，挺累。
嗯，
他之前呢，就是可能工作太忙，也疏于对父母的照顾。他以前就觉得父母身体很好，以后可能忙完了，自己经济基础好点，
嗯，
有的是时间陪父母。
哎，这是非常普遍的一个想
法。
对。根据这个新华网的报道呢。这个他的父亲生病之后，顾怡做出了带着年龄超过70岁的父母亲到澳洲旅行的决定。虽然一开始有不少的亲友对他的决定是提出了质疑的，甚至一辈子这个生活在江苏的农村哈，最远只去过南京的父亲，
他的父亲，
哎，起初也是不同意。
嗯，因为毕竟一个身体不好，走这么远哈。
嗯，
所以他经过这个顾怡多次的劝说之后呢，才答应一同来到澳大利亚。那么我们提到这个对前往澳洲的旅行报道当中就提到，他其实对父亲这个现在身体状况也是比较担心的。
嗯，
但是我觉得癌症他后来一想没办法抗争，与其在家里慢慢的等，我们知道有时候这跟心情有很大的关系，对吧？
是的，
换种心情，换个环境，也许让父亲就是哪怕在途中不幸的老去，
嗯，
但是也可以给他留下一个美好的这样一段记忆。
嗯，或许面对这个旅途中不同的景象，父亲的病会一天天改善，这也是有可能的。
嗯，对，奇迹也有可能发生哈。
是，
嗯，
那感人的地方呢，就是在这段旅途当中，这一家三口经历了许多曾经没有体验过的这个第一次，其中包含旅途中刚好碰上父母亲结婚50周年的纪念日啊，就这样的情况。
哎，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照片显示，他还给他爸拍下来，就是他父亲当时背着自己，他的妈妈呢，就写了一段话，然后捧着大树采来的鲜花，就是单膝跪在地下，就唱出那段话，还向他向这个顾怡的母亲再次求婚。哎，他的老母亲我们看到也是泪流满面，两位老人真的都非常瘦弱。
哎，也是的。那除了这个重新求婚以外啊，这还不算是一个比较刺激的事情。
嗯，
最刺激的是什么呢？是顾全平夫妇也利用跳伞的方式从14000英尺的高空跳下，纪念这个一起度过这个半个世纪的时光。
嗯，不容易，牵手这么多年，关键还在这种最人最困难的时候，需要精神力量支持的时候。那么他们一共是经过了3个月的这个旅途结束了。他的父母不仅心情开朗了，关键是他父亲的体重增加了5公斤，食量也恢复正常。我们知道有时候癌症晚期化疗啊、放疗啊，但是人家体重反而回升了。
哎，是。那这个摄影师顾怡呢，更是在旅途中拍摄了多达30000张左右的照片，整理出了这个名字叫做《重生献给父母金婚》的这么一个图片集，在网络上引起了感动，而且是很多人回响。
嗯，是的，我们其实经常把一句话挂在嘴上，叫“子欲养而亲不在”。
是
这个道理，我们都明白，因为特别现在社会压力很大哈。
嗯，
重重围堵，像我们一样的这种年轻朋友，他们每天很多可能都在和我们一样操心这个。焦虑的这个生计问题，
是
疏忽了和父母平时的这样的联系。
嗯，甚至是偶尔和父母之间这种摩擦争执也是时有发生。
对对对，
其实这都是正常的哈，只是在这个怠慢和摩擦之后呢，希望我们能平静下来之后呢，得了空再想想和父母之间这种血脉相连的这种关系是比较重要的。
哎，在有空的时候，拿起电话给父母一声问候，或者是我觉得什么都不说，见面之后直接给对方一个拥抱，
靠行动。
嗯嗯，对，靠你不一定的，我觉得。但是我觉得看着真是一条非常暖心的这个新闻。
嗯，
关键我觉得提到顾怡的父亲，虽然说他是不幸罹患了癌症，但是很幸运的是在人生的尽头还这么多爱他的人陪伴在左右哈。
嗯
嗯，
关键是我们也要在节目当中祝所有的这个朋友们 在可能暂时受挫的时候，感觉无助的时候呢，多想想周围还有很多爱你、关心你的人，
嗯，
是吧？
嗯，我觉得爱它可能不一定能够创造奇迹，但它肯定能够给你的力量。
嗯，
当时读到这条消息的时候，尤其看到这个，特别看到他给他父母拍的这些照片的时候，觉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嗯，
哎，好在咱们澳洲的纸巾价格在这个时候很配合的时候打折了，
一下这个画面风格就改了。我们再来看、这个、
民生是民生上面去了。
对对对，
嗯，
那《时代报》的报道就是说，这个有个什么样的说法？
那么像这样经常这个我们开玩笑就说这个打牌都知道哈，行动就王不见王，卖石灰的讨厌卖面粉的。
好，我们这个回到正题，就是咱们这个澳洲两大零售巨头 Woolworths 和这个 Coles 是大打这个价格战，而且呢又打这个温情牌，目前呢又是
杠起来了，是吧？
就是这样的。
哎，大家是不是把自己的购物车可以清空了？伺机而动，抢占商机。
嗯，是的，关键是说它不但是赢走了大部分的这个市场份额，而且还圈走了另外一个我们大家知道这个奥迪的这个许多供应商。
嗯，事情是怎样的？就最近沃尔沃说自己的我们的纸巾比 Coles 便宜，那大家以为这个两大主演就开始出场单挑了，是吧？一向的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准备好把纸巾捎回家的时候，突然剧本又增加几位这个特邀嘉宾演员，个个都是冲着抢主角戏来的。
确实是，那 Woolworths 刚把自己的纸巾便宜的话撂下，还不到一周啊，不到一个礼拜。
嗯，
那 Wesfarmers 旗下的连锁店就笑了，纸巾是吧？我纸巾不便宜，可是我这个大米呀、啊。
嘎迪比尼讲嘞讲嘞，是快来抢米啊！光你们俩玩没劲儿，对吧？我也来，我就疯狂甩卖大米、纸巾和牙膏等生活用品，我就一起凑个热闹。
这就叫茶价，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对，
茶价。所以呢，这 Coles 那边是留了后手的，直接把降价对象瞄准了最受顾客欢迎的生鲜食品。肌肉的身上，
哎，所以我们看到在一月份的时候 ，Coles 和 Woolworths 为了圈粉儿啊，
嗯，
愣是把烤鸡卖出了白菜价，我怎么都不知道，这新闻出晚了，我觉得。那 Woolworths 的执行总裁还直接站出来吆喝，就是说半年了 ，Woolworths 的货品价格都比 Coles 便宜。那为了证明 Woolworths 说的是不对的 ，Coles 马上就开始如火如荼的展开了降价促销活动。
其实呢，早就从这个2014年就开始了哈。Coles 的降价的销售方案就是他们日常运营的一部分。
嗯，
根据零售商分析师给人民群众带来的这个喜闻乐见的消息呢，就是说分析结果表明，货品价格下降将是一场持久战。哎，太好了。那么超市呢，点评一下呢，超市要以此来建立一定的顾客基础，来这个说服供货商能够持续的供货。
嗯，刚才你讲了这分析师口中这场持久战哈，我们仅代表广大人民群众。衷心希望他们的零售商超市不要其他的都不要做闭上关，要积极参与，
重在掺和，
对，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战斗当中去。那最后我们要再向各大超市致意之外，要把某位名人的一句名言送给他们。
嗯，那就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属于2000多万澳洲人民的。
嗯，属于我们的听众朋友的。那网友们也说了，就没爱过几个人渣，怎么知道货比三家？过日子最要紧的要学会货比三家。
哎，是的，当然了，我们今天在这儿想说的是，这个没有泪水的人呢，他眼睛是干涸的。
嗯，当然，没有竞争意识的公司，他的前途也是灰暗的。
就给大家敲响了警钟。
哎，太阳总是在有竞争的地方升起，月亮也总是要在竞争的地方朦胧，所以欢迎竞争。
哎，大家想想嘛，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哎，想到突然想到前段时间娱乐圈也有存在这种啊，咱们不说，就黄秋生猛批苍井空，还有包括这个央视路街王林大师，还有包括这个语言艺术达人郭德纲老师说过，只有同行之间才是赤裸裸的仇恨。
也是有道理哈。嗯，
说到竞争，我觉得我们少不了就要掰扯到，哎，大家说的远点，但是大家却又关心的非常多的美国的大选。
是的，那么这里面有一个明星，就是特朗普。
嗯，
一路能够走到现在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这都就是持续性的新闻。
对，嗯，
因为他本人呢就是新闻的制造者。
哎，所以下面我们给大家说的那绝对就是最新鲜的有关美国总统大选的新闻。新鲜到什么样的，就是特朗普本人可能现在不知道这条消息他自己看到没有。
不是他做的新闻，不是他做的新闻。
不是他做的，但是把标题先丢给大家一下。 嗯就是
希拉里和特朗普700年前是一家人，
一个姓希，一个姓特，怎么会呢？
哎，给大家解释一下啊，2016年这美国大选的这超级星期二和超级星期六已经结束了。
嗯，
那民主党的参选人呢，前国务卿希拉里和共和党的参选人有钱人中的战斗机特朗普，成为了两党最大的赢家，这我们都是知道了的。
嗯，而且两人还忙着，现在还在各自扩大自己党内的领先优势，把地盘再扩大一点。
嗯，是的。
那么这个亲戚的这个靠不靠谱呢？来自于美国非常著名的哈，这个每日电讯，这个也是 很有名，很有这个报道。其实每日电讯它的这个很多爆出来的这种新闻的料啊，
嗯，
有时候也是有待这个大家去考量的。就是他说，除了这个特朗普和希拉里是各自党派的赢家之外，两个人最大的相似之处，现在是被英国的媒体给挖出来了，他们也是引用别人的。那么英国有个家谱网，他们就研究发现说，特朗普和希拉里居然是一家人。
是的，那么报道就说了，英国家谱网早在去年八月的一次调查当中就发现了，英国爱德华三世的儿子第一夫人兰卡斯特公爵和兰卡斯特公爵夫人凯瑟琳斯福德分别是希拉里和特朗普十八世的这个曾祖父和曾祖母，反正就是某些人是某些人的曾祖父和曾祖母就对了。
哎，
也就是说，这是这个 point， 就是这个结论。两位总统参选人是十九世的这个表姐弟，
其实隔得并不远，曾祖父和曾祖母哈，这个
十八世的曾祖父和曾祖母，
十九世呀，他们俩就是十九世了。
对啊，
就是你觉得远吗？
好，继续。
家谱网这个研究专家这个雅各布就说了，知道他们是亲戚后，两家人说不定能坐一块吃个饭，因为知道是表亲了，说不定以后还可以成好朋友，那变成一个大家庭。
哎，所以说这个政治当中的这种家族这种情况是非常严重的，也揭露了这个问题啊。好，其实呢，就是早在2005年的一月份呢，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自己的豪华酒店当中迎娶了第三任的这个妻子，这个时候希拉里就坐在第一排。
嗯，是亲友席吗？
有可能。
哎，那事实上除了希拉里和特朗普有亲戚关系，美国的媒体很早就发现，其实很多美国的总统和前总统500年前都是一家。
哎，
所以有网友就开玩笑说，哎呀，原来美国总统大选最大的赢家是英国的王室，这一次人家表姐弟争。所以总统竞选是人家家的家务事儿。
没错，我跟你说，连曾经这欧洲选来选去也都是英国的
亲戚们的事儿，是吧？
嗯，
说到这个有钱人中战斗机，你刚说叫很多人在网上吧叫窗破，窗破的就是几农。然后我们来听一首网络神曲《赚钱了》，来适应一下这个扑面马上就要扑面而来的暴发户的气质。
我赚钱了，赚钱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去花呀。我左手买个诺基亚，右手买个摩托罗拉。我移动、联通、小灵通，一天换一个电话号码呀。我坐完奔驰开宝马，梅西西桑拿车是菊花。我赚钱了，赚钱了，光环过来请了萨呀。啊，一个扫地，一个做饭，一个去当奶妈。我厕所墙上挂菊花，倍儿像艺术家呀。我贷款二阶名牌西服、手表和电脑呀。我能贷多少就贷多少，一直还到老啊。啊，还款的滋味是真难熬，谁还谁知道啊。所以我们的口号是先发财再传宗接代啊。我们的口号是先发财再传宗接代。我以前拎了条大鱼，就当自己洗了回澡呀。现在分期付款买了个别爷，为嘛咱刷卡嘞？我再也不用怕夜叉那个局委打骂嘞。我再也不用怕夜叉那个局委会打骂嘞。我算是扯完了蛋了，加点韭菜花儿啊。
嗯，刚才说到这个特朗普，感觉咱又说不完的话了哈。
说到韭菜花，你又说不完的话。
我说的是窗破、
啊、
有钱人中的战斗机。
嗯，
我觉得现在是目前唯一能够抗衡宇宙级领袖金正恩的唯一政治人物了。
哎，那是我们今天呢就把国际部分毫无保留的留给这个美国真人秀中最有总统缘、美国总统候选人当中最有真人秀主持人气质的这个川普。
要他有多少个名字？别把咱们听众朋友弄糊涂了。说起这个，大家网友有叫川普，有叫窗破的哈。特朗普，很多人觉得他不靠谱，但是这个任性的老男孩硬是靠着一张比核武还厉害的嘴，所向披靡，还最近霸占了世界一流媒体的这种头版头条。
是的，就连美国政治家杂志都拿出大篇幅给这位任性的 boy Trump盘点了199句惊人的这个床破语录。
嗯，条条堪称经典。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给大家只选择一两个。第一个就是，我真心是个聪明印儿啊，我太有钱了，我太有才华了，有些人都会说我非常非常有才。
所以说这个竞选啊，这个自信一定要非常强大。
这个相当自信。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二条是什么？
第二条是墨西哥政府强烈，他说的，这也是窗破的话啊。他说墨西哥政府强制输出一帮恶棍到美国， 因为他们很聪明，他们比咱的当官的聪明。杰布布什不得不喜欢墨西哥非法移民，因为他的老婆，你懂的，这个简直是连人家属都不带放过的。
所以呢，因为有了这个演技派的加入呢，
还是个性演技，
绝对的。四年一季，一季十八个月，比美剧还有看头的美国总统大选，这一次不仅不断的这个刷新哈、啊，收视狂潮。
全球都在关注哈。
没错。
那首先，作为一名身家100亿美元的超级高调富豪，任性 boy Trump， 他把自己的芳名可以说刻在了遍布全美的各种大楼、赌场、酒店哈。用实际行动印证了他的口头禅 ：I'm very rich。我很有钱，也有的就是钱。
对，那么除了把他的姓氏、名字像这个到此一游哈一样刻的这满就整个美
全美，
这是有点乾隆的意思。都是领导人，就好到处留字儿。
对对，
那么有钱人哈，这个 Trump。那么还是在 NBC 的真人节目当中学徒哈，十年的主持人，同行
多厉害，人家收视率你看看达到过4000万人、你知道我们平时喜欢看的那个美剧《生活大爆炸》对吧？谢尔多这种天才，人家最高单集的收视率是2000万，凡一凡呢、
不可同日而语啊。
这就是还是著名的主持人对吧，所以江湖人称也叫特大炮，那张嘴他从来都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那不知道是不是有人说他出于对这个自己是建筑包工头出身的这种留恋情节。在政治论调当中他都经常提到建筑工程。
是的，那么我们给举例啊，他曾经是公然声称墨西哥人都是强奸犯，他要在美墨边境修建一堵比长城还要牛的墙。
要建长城他说、他关键是最强的是他自己不但要在美墨边境提出修长城的这样的论调，他说修长城的钱啊还得让墨西哥人自己出拿来防墨西哥人，这人真是够了。
这逻辑真的是厉害啊！这个特大炮的这个谬论哈、墨西哥的前总统当然一定是气愤难平，当然，
人家就公开反击说：“你建的墙就是燃病鸡宝宝的事儿，搞好你自己，带好自己的建筑施工队去，墨西哥人不会为你的墙花一分钱。”
那么除此以外呢 ？Trump 还擅长反这个论证，比如说“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金钱”，他可以灵活的理解为“金钱就是知识，金钱就是力量”。
所以我们看他在公开场合非常嚣张的说，就是美国现在领导人都很蠢。但他自己很聪明、因为他是个极其成功的商人，可以他把美国呢像经营公司一样的来经营好，让美国再次富裕和强大起来。
当然这个他已经不能用这个满嘴跑火车来形容了、满嘴跑航天飞机。但是呢万万没想到的是呢，他这些浮夸的举止和疯狂言论居然在美国是掀起了山呼海啸般的支持浪潮。
从去年7月份开始，一开始不被大家看好的 Trump 呢，他在民调当中结果是一直遥遥领先。
是的，那么从那时到今天已经是有半年了。
对，半年过去了。
当初那个呢，被一部分美国媒体和政界人士认为是一时风光的跳梁小丑，现在过得咋样了呢？
过成了一个一直风光的跳梁小丑，我就把我急得要冒东北话了。那这个答案结果刚才讲了，就是70岁的 Trump 他在超级星期二之后，我们看到单人单季横扫了7个州。关键是在几个月之前他还是被各大这个深夜脱口秀拿来调侃的，现在已经是势不可挡的一股政治力量了。所以很多人说他是疯子，但是这个疯子现在用大家话说，他离美国总统的宝座啊就只有一步之遥了。
所以他之前民调领先是靠这个满嘴跑航天飞机嘛，那么就到最后又发射了更多的航天飞机，所以就争取了更多的这个选情。那么特大炮的一张嘴呢，可谓是这个喷这个商界苹果哈、敢骂邻国墨西哥，恶毒攻击希拉里，宗教挑战方济哥，他全都不落下。
就是涵盖了360行，行行得有我得罪的人。然后我们看到他跟梵蒂冈的天主教皇方济哥就因为指责，就我们看到教宗方济哥呢就指责他天天嚷着不是要搞基础设施建设嘛，一会儿砌长城，说他不是真正的基督教徒，然后不开心了，这个任性的老男孩就开始给这个教宗方济哥顶嘴了。
而且他说了，说这个教宗是被人误导的，而且没品 ，disgraceful。
没品，他很有品，他觉得。关键这个窗破，他不但敢手撕，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宗教界的是这个基督教界世界最高人物哈，关键他还敢借着 IS 的崛起挑衅伊斯兰世界的神经。我们看到在巴黎恐袭事件之后，他就公开呼吁在全美禁止所有的穆斯林入境。 那他当然他的这个言论也是遭到了现在被这个网络上大家也改了不叫奥主任，美国现任的马总统的批评。
这是全乱套了。当然这个批评啊不仅是没有令 Trump 反思自己的言行，反而像这个被魏延附体了一样。
有反骨是吧？
没错。他的反穆斯林言论居然变得更加失控。
嗯，这个失控到什么状态呢？我们看到在2月18号共和党内的自己的辩论赛事提到有关 IS 和恐怖分子的问题的时候呢，这个川普就呼吁说他不但要恢复水刑，而且要推行比水刑更加残忍百倍的刑罚。
而
这是个什么人呢？
我觉得而且在这个同样是在这个辩论会上的共和党的另外一位候选人克鲁兹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呢，采取的就是比较回避的态度。
嗯，
哎，就是这样的。
哎，这个时候呢说时迟那时快，你知道有时候这个在辩论的时候就抓住这个对方辩手的一些可乘之机，那你一定要当机立断。所以在现场当中，这个川普他当时立马就把克鲁兹的话给抢过来了。
嗯，
所以就提出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说他不但要恢复水刑，而且还推行比水刑更加残忍的刑法。
嗯，那么事后呢，这个任性的部委还洋洋得意的在民众面前就吐槽说，克鲁兹啊，这个娘娘腔，这种自大、狂妄、疯癫的言论呢，每一次都以震撼我们的智商和神经的方式出现啊。
所以他一旦出现，这个电视收视率是激增的。现在大家就看到底他能说出什么样的话，
可以理解，真是可以理解。
嗯嗯。那么在这个几个月的时间里面，川普对于有报告显示，他这个我们知道，看美国做了一个统计，说他在美国的支持者呢普遍文化程度不高。那么这样的结果出来之后呢，哎，川普还就是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就喜欢你们这些没文化的人。
我的天！
我觉得他到底是想表扬还是要打脸？
捧杀，你知道就是这样。大家未必，他真未必理解了。当然了，就是上面这个奇葩、疯狂甚至恐怖啊，我觉得有些言论是非常恐怖的。
是的，
哎，都不如另外一个来的劲爆。
嗯，我们看到在2003年的 Howard Stern Show 上面，
嗯，
这个川普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他女儿啊，
嗯
啊。Ivanka 有1.8米的身高，身材特别的性感。
嗯，
那么去年9月份，这个词用他身上太合适不过了，无力滔滔，无力滔滔的川普就在接受《滚石》杂志采访的时候说，他的女儿 Ivanka 太美了。如果他自己的婚姻不幸福，如果又不是恰好不是他的父亲，我就你懂的。
我的个天啊！
这是添了个炉，瞄了个咪了，我觉得。
对，那么作为一个有文化、有节操、有道德的文字工作者。就是没有办法再继续想象，
不敢往下去展开联想哈。
是，
就会想起某国的一个专用词汇，
嗯，
鬼爹。那其实，在2006年3月份的时候，川普就和他自己刚才讲了，他的女儿 Ivanka 做客脱口秀节目叫 View。
嗯，
当时主持人就问他会不会让他的女儿上花花公子？哎，他给出的答案是，
嗯，
哎，
我不觉得他会去，但是他身材确实非常棒。如果不是我女儿的话，我肯定要和他约会。
嗯，前面还好用了个假设。
他每次对别人这个赞美哈，比如说我就喜欢你们这些文化程度不高的人，他这种赞美都是非常奇特的。嗯、
对，他可以说，其实，在真人秀节目当中，就是以敢说敢言。他甚至原来出过一本书，讲自己教育自己子女，真的看的是触目惊心。我觉得这样辣手的爹娘，幸好没有遇到。那这样从真人秀节目当中啊，脱离了这种节操限制。是的政客，他当初就承诺过，就说，哎，自己在当选之后啊，会把 IS 的屎都给炸出来，还真说过这样的话。
嗯，
这个话，说自己是，还说自己是这个有钱人当中站在前面 ，very rich。
嗯，
啊，他说我参加这个总统选举是不需要任何赞助商来给我冠名的，
哎、
我自己就可以
掏钱包，对吧？
对，自力更生了要。
嗯，我觉得这是完全是美国历史上最为疯狂的这政客之一了啊！到底还能走多远？我们真的是比较难猜测到美国民众的口味，或者是说，可不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我就选他，我就让他在台上，我就喜欢看他。
嗯，关键是我也觉得就是不知道是图个乐还是其他的心态哈。那这一点我们不能保证，但是有一点我们觉得是可以肯定，就是他上台之后，段子手的春天就来了。
嗯，
那金正恩在我们微声音的地位也就不保了。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微声音在这儿跟大家说再见了。
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依旧与您准时相约，稍后是广东话节目。